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朝圣之途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又要带着您随着时代的长河再往前迈开步伐，要跟您谈谈14、15世纪的异端以及他们传播的情形。在前一讲当中，我已经分析过了许多教会的陋习、教士生活的腐化、教会遭到空前的危机，有识之士都以革新教会为当务之急，因而就有了各种改革方案的出现。方案之一就是回到宗徒时代初期教会的那种贫穷简朴的生活。这一派的人认为，上至教宗主教，下至基层的神父们，既然自称为宗徒门的继承人，执行着他们传下来的职权，那么他们也应该要过着宗徒时代的宗徒门的贫穷简朴的生活。14、15世纪的异端派将使徒的生活和使徒的职权紧紧相连，两者不能分开。不善度使徒生活的教士也不应该享有使徒的职权。反过来说，度使徒般生活的人当然也应该享有使徒的职权。利用这个大前提，异端派下了许多具体而又偏激的结论。他们认为，不善度使徒生活的教士根本就无权执行使徒的职权，因此他们所举行的圣事、弥撒都没有神效，教友们也就没有服从这种教士的义务。那么反过来说呢，凡是过着相似使徒生活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教士，他就有能够执行使徒职权的权利，那么他们才是真正的教士，是使徒的继承人。更进一步下结论说，教会的圣统应该被否定，因为人人皆是教士，而不需要专职的教士了。当然了，下一个结论就是教会的整个意义跟使命也就被这一派的异端给一笔勾销了。14、15世纪的异端派和神秘运动都以改革教会为目的，前者走入了极端，最后是否定教会存在的价值，后者在教会的范围内从事改革的工作，从个人开始推己及人，而以整个教会的圣化为目标。14、15世纪的异端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也有着极大的影响，许多都市人民和乡村居民的暴动，各国政府反教会的法律也相继制定并且获得议会的通过，都可以说是受到异端派的煽动。至于一般平民百姓反教士情绪的激烈增加，更是这些异端制造出来的后果。14、15世纪的异端之所以能够盛行，除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之外，还得力于过去许多异端思想的潜在在民间，为异端呢铺了路。比方说，早在12世纪后半期，我曾经讲到过的华佗派或者是里昂穷人的出现。华佗派最初呢，也不过是标榜着回到初期教会的简朴生活，并不能够算是异端派。而在教会当局禁止他们公开讲道的时候，他们才开始逐渐的走向了极端，而成为异端。他们有激烈的反教士情绪，攻击教士们的腐败生活，拒绝领受教士们所举行的圣事，而把所有过着使徒式简朴生活的俗人都看成了是教士，都有教士的职权。他们称朴简单的生活引起了都市当中下层阶级人民的共鸣，所以虽然受到了教会当局的惩罚，但是思想的余毒继续潜伏在民间。一旦时机到来，这种潜在的势力就立刻的凸显出来。这个时期异端的另外一个源流是乔雅经，有关未来世界的预言。他的说法跟解释相当的偏激，他的影响也更为严重。14、15世纪的异端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像在罗杰·培根的著作当中就能够看到乔雅经思想的痕迹。还有就是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当中将乔雅经列在天堂上，乔雅经受人推崇也由此可知了。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跟您谈这方面的问题。华佗派、乔雅经派的思想受到教会官方的宣判，被列入异端， 但是仍然在民间继续的流传，时隐时现。14世纪的教会，先嘛是巴比伦的流亡，接着呢是大分裂，给了这些异端思想重新出现的大好时机。14世纪的前半期，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方济会精神派。早在修会创立的初期，贫穷生活的尺度问题已经在修会内部起了激烈的争执。会祖圣方济强调的是绝对的贫穷生活，不仅是修士个人不能够有财产，即使是修会本身也不能够拥有现世的财物。但是随着会士里头人数的激烈增加，绝对的贫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会士当中呢就形成了两派。一派呢是主张有限度的贫穷，也就是说修会应该要有生活的必需品。另一派呢则主张要维持圣方济的原始精神，要度绝对贫穷的生活，以行乞为生。我们就称它是方济会精神派。这两派呢一直就争论不休。1279年，教宗尼格老第三颁布诏书，规定所有教友们捐赠给方济会的动产不动产的所有权属于教宗，会士则只有使用权。对激烈的方济会精神派来讲，其中有部分偏激者拒绝接受教廷的命令，一面攻击教会的腐败，用以标榜自己绝对贫穷的立场。那么这一派的势力在意大利、法国的南部是最为壮大的。热心支持他们的是城镇当中的中下级百姓，他们反教士的情绪已经是相当的高昂。精神派的作品更为他们可以说是火上加油，两者合流，力量就很可观了。到了14世纪初，教廷就只得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教宗若望22世将拒绝接受教廷折中办法的极端分子开除教籍，以后他们就只有转入地下，分散各地，继续传播他们的思想。类似方济会精神派的还有所谓的小兄弟和自由精神兄弟等等，虽然他们并没有正规的组织，但是却有相当的偏激思想。他们都自认为已经得到了基督的真传，认定他们才是真正的教会分子。1311年的维恩会议宣布他们是异端。那么前面所谈到的各种异端，一般来讲呢，都是在民间盛行着，没有一个出色像样的领导人物。要到14世纪的后半期，才算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位领袖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威克利夫。伏尔泰曾经评论过他，伏尔泰说，华佗派所窃窃私语的，他则公开宣扬，而他的言论跟一个世纪以后的新教所说的几乎相同。威克利夫生于英国的约克郡，就职于牛津大学，是一位哲学家、神学家，也是一位能够吸引着青年学生们的老师。在他的手中握有两张王牌，他的势力很快的就突出于大学范围之外，而打进了政治圈里。他的第一张王牌是攻击教会内部的弊病和教士生活的腐败，第二张王牌是英国的排外情绪。亚维农的教宗在法国政府的庇荫之下，往往有偏袒法国的嫌疑，而教廷的某些财政措施更是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英国的国会在过去已经好几次通过了反罗马教廷的法令，教宗乌尔班第五和俄我略十一的金钱要求更是给了他反对的借口。俄我略十一的金钱要求给威克利夫带来了参与英国政治的机会，因为参与了政治，威克利夫也就成为英国王庭反对教会的发言人。他著书立说，不仅批评教会的弊病和腐败，而且还更进一步的攻击教会的职权和教义当中的某些信条。他以一位著名的牛津学者言论所造成的重大的影响真的是不可言喻的。1374年，威克利夫参与了英国派往法兰德斯的布鲁日，和教廷的代表协调教宗俄我略十一的金钱要求， 以及其他有关英国教会的事务。他的任务是宣传，做英国反教士政策的代言人，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返回牛津之后就开始著书立说，攻击教会和教士。1381年的农民暴动杀了不少的贵族教士，就是受到威克利夫言论的影响。威克利夫的著作出版之后，教会当局立刻对他采取行动。1377年下令要逮捕威克利夫。对威克利夫来讲，反倒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一跃而成为国家的英雄。而且他好像也成了反教士运动的象征了。1378年西方教会大分裂，他的言论更是走极端。他并且还授徒传道，其中最有名的两位弟子海莱福特和普尔威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其他的弟子们到穷乡僻静宣传威克利夫的思想。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却有一个非正式的团契，称为罗拉特派。参加这个团契的大都是乡村绅士和低级教士。这就是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英国的下议院一再地通过反教会财产的法令。不过在官方，政府是反罗拉特派的。1399年亨利第四即王位之后，就对罗拉特派采取了严厉的手腕，因为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支持前王查理第二的。两年之后的1401年，国会通过了焚烧异端派的法令。1415年的康斯坦斯大公会议再度惩罚威克利夫的作品当中48条的异端。1424年，威克利夫的尸体当众被焚毁，他正式的被列为异端分子。威克利夫的思想在英国本土暂时没有能够发挥公开的作用，但是呢，却在遥远的波西米亚树立了强大的势力，和波西米亚的民族意识结合之后，竟然导致了近百年的宗教战争。领导者是普拉克大学的教授约翰·胡斯。为什么威克利夫的思想竟然会在波西米亚传扬开呢？原来在1382年波西米亚王室的公主安妮嫁给英王查理第二之后，两国之间的交往就日渐的频繁，许多的青年都到英国的牛津去求学，因而受到了威克利夫思想的影响。当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威克利夫的思想也就随着流传到了波西米亚，很快的就在当地散布开来。波西米亚的教会也是具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教会同样的弊端跟腐败的情形。过去曾经有不少的有心人士要求要改革，在亚维农的教宗不但没有给予支持，反而设法阻止。除了这宗教原因之外呢，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原因，因为波西米亚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教会内或者是在政府里头，重要的职位都是操在日耳曼人的手里。对波西米亚的捷克斯拉夫民族来讲，攻击教会就是攻击日耳曼人，因此教会的改革跟捷克的民族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推翻教会也就是推翻日耳曼人的统治。就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出现了约翰·胡斯。约翰·胡斯他生于1369或是1370年，早年丧父，由母亲教养成人，也因为他母亲的刻苦牺牲，他才能够接受大学教育，不久就成为普拉克大学的教授。他的学问才12岁的时候呢，他的道德修养就已经惊动了整个的教育界。1401年他晋升为神父，1402年接掌普拉克大学的教堂，同时呢又是索菲亚皇后的神师神父。这个胡斯可以说是当时捷克最著名的宣道家，每当他讲道的时候，圣堂里总是座无虚席。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有能力独立思考的人，他的思考呢都是来自于华佗派及其他的改革家。那么当然影响他最深的就是威克利夫。胡斯的异端完全跟威克利夫是相同的， 只有一点，就是他拒绝接受威克利夫有关圣体圣事的看法。1415年，康斯坦斯大公会议宣布胡斯是异端，并且将他交付给俗世政权，最后是被焚而死的。但是胡斯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胡斯的死激发了一片强烈的波西米亚民族运动，他被公认为是罗马教会和日耳曼皇帝压迫波西米亚的牺牲品，展开了长期的宗教战争。同时，胡斯派本身也发生了分裂，所以到1431年的巴塞尔会议才采取和解政策。由于彼此的立场不同，从此直到宗教革命的前夕，波西米亚的内部存在着三个对立的教派，互不相让。宗教革命之后，激进派、温和派和新教合流了。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朝圣之途节目今天就暂时的播到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祝福您健康愉快。